有希望赶上进度的请举手。有，好，还有，还有，重新开始请举手。好，我说过了，你就重新开始，过去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可以了啊！因为一年之后你一定读完一遍，你如果照着次序读呢，你今天开始到明年这时候你也是读完一遍啊！所以早一点晚一点开始，个人跟自己赛跑啊，要赛完就好啊，不一定要抢第一名。不过师母也告诉我，他读生命记很快这么读的时候啊，有一些收获，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神叫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为什么？不仅是因为创造之功七天已经安息了啊，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同时也是希伯来书重新引用告诉我们的，没有错，对吗？因为七天就安息了，神造物之功就六天就完毕，第七天安息。但是当他读生命记的时候，又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了，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没有休息的，一个礼拜七天啊，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好像中国菜馆一样，没有安息的。中国菜馆永远不休息，你知道吗？只有过年休息一天啊，其他365天364天是要开门做生意的，没有安息。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人可以安息，不仅是神创造之功安息，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读生命记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当然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读得很慢的话，就见目不见灵，就看不见，没有想到啊。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读生命记就看见了，摩西在2章里面连着2次提起来他怎么样，因着你们这些人呢、啊，他不能进埃及啊，不，他不能进迦南，他心里好难过啊。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我就跟师母回来，就我们再听师母师讲道。师母师讲的最多我们笑的一句话就说，神说我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这些人太难办了，不玩了。我觉得这个也有意思。那还好，神是今天我们读简明神学读到一件事情，读什么？神是不改变的 ，immutability， 所以他要玩就一直玩到底啊，不会不玩的。他永远做神，永远要带领我们。如果神可以改变他主意的话，我们大概的他不玩，我们都完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因着读圣经可以更多明白神的启示。如果你不神的话，不读神的话语，你对于神的了解在你思想头脑里面不一定对的。不一定对的，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说了，你也读不到也不会想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除非神启示你。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读主的话。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大家都读完一遍圣经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快马加鞭。我就说，我们教会不仅是相信圣经，并且是教导圣经。不仅我们所有一切都建立在圣经根基上，并且每一个人在我们这边出出入入。聚会有年的都应当是会教导圣经的人，并且我也希望训练教会的领袖啊，你知道有名的80/20定律，对吧？20%的人做80%的事情，那剩下80%人做20%人事情没关系，我们就从20个百分比开始。我希望教会能够训练出20%的人是真正在各方面都平衡发展，不仅我们的灵命能够向神负责，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所学习，神也给我们恩典，都能够教导，无论是在主日学，无论查经班，都可以胜任。然后再加上我们有组织的能力，能组织团契，又有爱心，能关怀弟兄姊妹们。这个爱心的爱啊，今天早上在讲，改了简体字之后，心没有了，只有朋友，没有心啊。这个爱心呢，要全部的爱心，要把心摆回去。爱人不可虚假，我们要爱弟兄。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20%的人是真正能够这样成为教会领袖的。所以这个月17、18号的时候 TM 就是我们叫它母会，其实是联会，就是参加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的联会，要在 Long Beach 有一个2天的聚集，主要的活动在17号，希望我们能够去参加这样的盛会，让我们和弟兄姊妹们更多的交流，也让这个 TM 所带领的方向啊，你知道我们不是讲教会的增长而已，是要建立健康的教会， 今年这个主题叫做 Uncommon Disciples， 不寻常的门徒。正好我们过去也在讲门徒训练，讲门徒，所以看看这些不寻常的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好吗？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尤其有负责侍奉的人都能去。我相信如果我们建造 20% 的人成为领袖，那剩下 80% 人怎么办呢？很简单，那些 20% 的人去带 80% 人就好了。那一个人带几个人啊？四个就可以了，是吧？一个人带四个人，整个教会就起来了。但是我们需要有 20% 的人愿意受训练、受装备，成为领袖。这个领袖不一定伟大的领袖，小小的领袖也是领袖，不一定要做什么丰功伟业，但是我们心中挂记着别人，一个人管四个人就好，不要管太多的人，带领四个人，教会就兴旺了。假如我们有 21% 的人起来做领袖怎么办？那一个人去外面传福音去，把人拉进来啊！所以不要怕，越多的领袖越好。我也相信神的旨意的确是要叫我们成为领袖，你读生命就知道，神愿意我们但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但借给别人不向人借贷，像这里重新重复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认为借钱是好事，不是说不向人借贷。这里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话语，生命记里面他不是说吗？神要祝福你，叫你怎么样，单借贷给别人，不需要向人借贷。那今天不是了，今天我们是觉得借的 越多越好啊，不晓得怎么有这样奇怪的观念。但你知道吗，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关于理财的观念，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在电视上面也做广告，他怎么样理财，很多听了很有道理，有些呢不过是人的道理而已。但是圣经也讲到理财，而且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钱的事情非常的多，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教导我们怎么样管理钱财，做神的好管家。我读生命记读这几天的时候，就想要选一篇来作为今天的讲题。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几十年以前，那时候我就想，我有个雄心大志，也许你们听我讲过，也许不知道，我希望在我一生中间把每一章圣经都讲一遍。好，现在圣经有几章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个礼拜节目当中写的圣经多少章？1100多少？89章。我从出来侍奉主啊，1972年出来侍奉主啊，197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算算看，35年，对不对？35、36年了。好，那每年要讲几篇圣经才讲得完呢？1189除一除，30几篇，对吧？那你说应该讲完了，一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了。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有很多章篇讲了很久，对吗？以弗所书我们讲多少次啊？19次，所以很多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讲了。而且呢，每次你讲的时候就不会按照系统每章都讲嘛，对不对？有些经文像今天所读的，如果不是单单特别挑它，恐怕永远轮不上。你们有没有听过讲这段圣经的啊？生命记15章有讲过没有？16章很多，讲什么？讲逾越节。所以你选嘛就选逾越节。我本来想讲逾越节，但是因为常常讲逾越节，今天又是波饼，就不讲了，换一章讲这个。但我准备的信息的时候，我用的题目是耶和华的豁免年，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可以有很多的讲法。我今天给你们大家的纲要呢，是读经的纲要，不是讲道的纲要。很抱歉，来不及变成讲道的纲要，读经的纲要有一点不大一样。其实如果从读经纲要，我们可以说这是什么？今天可以作为的爱心基金讲话。为什么？这里讲弟兄相爱，弟兄怎以色列的人怎么样彼此相顾，在财务上面能够帮补。罗马书告诉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其实很多的经文，新约里面不止十柱讲到啊。这个约翰也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完全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弟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面，要是在行为和信心上面、爱心上面，对不对？这都是新约里面教导，其实都是源出于旧约的教导。早期的使徒们有很强烈的旧约背景，不知不觉这些印象非常强烈灌输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有最特别的弟兄姊妹们彼此相助这种观念，所以以色列人的团结大家都知道， 只要他是一个犹太人，到了哪里都有犹太的社团能够接纳他，能够帮助他。而弟兄姊妹们，神的智慧叫我们看见关于借贷的事情，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应当知道的。其实在我侍奉主的年日中间，很多的时候我也遇见一些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中间彼此财务相通的时候造成了危机和难处。很多的时候一些债务是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问题出现了，也有些人当初是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借了钱给他，结果拿不回来，结果关系破裂啊！不要说有我们弟兄姊妹们，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主，世人都有这些问题，好朋友变成世仇仇敌。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其实我们几个都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他们两人好得不得了，所以有个弟兄，有一个朋友去做生意的时候，那个人去借钱给他，没想到他做生意失败，钱还不出来，钱还不出来怎么办？就说对不起了，那也没办法了，就不还了。但是以后呢，他又赚钱了，你说要不还？要不要还？要还。说要还的举手，不要还的举手。也有人不要还，你在就麻烦，他不还，不还的人跟他要，两个吵架就不再来往了。所以同学会呢，见到他就见不到那一个，见到那个见不到他一个，永远不见面。其实这里的话你知道吗，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怎么讲呢？神说每到七年或每年的时候要松手，把它放掉。所以你借钱呢，不要有长借的打算，不要 long term loan， short term loan 可以。我告诉各位，今天的问题啊，是很多太多 long term loan， 一生就背不完，一生就背不完。那如果你是小额贷款，你贷不了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七年要还本的，七年你要还我的，超过七年我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人人都是短期的 loan 就好办，在这七年中间可以设计，可以计划，没有太多变数，可以完成，当然也有完成不了的时候。等到你三十年的 loan， 现在甚至鼓吹四十年的 loan， 你借了一个 loan 一辈子不要还清，等到你的儿女去还再说，反正你不在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借钱是好事，现在反而变成借钱是好事了。哪个人买房子不借钱呢？我没有买，哪里买得起啊？最近我听说你要买房子贷款吧，啊，要贷款三十年还四十年呢，当心啊，你一辈子做房子奴隶哦，小心哦，一辈子做房子奴隶。为什么？那天我跟一个传道人讲了，我们在他也是从前做房地产，所以谈谈谈，我讲是是是是。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什么叫财主？我问他什么叫财主，他说就是钱很多的人，啊，财主什么定义啊？啊，财主钱很多是不是？啊，对哈，还是有时候欠很多钱的人，是不是很聪明啊？你贷款了哈，房子贷款哈，你是财主，因为欠很多钱。我说你弄错了。什么叫财主？就是财产的主人嘛，啊！但是呢，事实上很多人不是财主，他不是财产主人，做了财产的奴隶，就变成财奴。你是财主还是财奴啊？更糟糕，你就成变成守财奴，就麻烦了。什么叫财主？财务上自由的人才是财主。所以这里头一个要看见，财务上不得自由是不得已的，没有人愿意借钱。应当有这种观念才对，不然你读的就不懂了。这一节圣经不是为了借钱的人读的，是为了借钱给人的人读的，叫你松手。那你说那干嘛去借钱给别人呢？最好你不要借钱给人，但是有交情才借，对不对？如果你开银行，今天讲的话不算啊，因为银行就是要借钱给人赚你的利息的。那你说好了，周牧师这样一讲，我银行不做了，那也不对了啊。圣经里也有银行嘛，耶稣也说了，你把钱存在银行里也可以嘛，对不对？这里的关系是因为有借贷关系，所以产生了问题。而在这里，申命记怎么教导他们？以色列百姓每七年的时候就要松手，还不了的就让他去了。那你说这个吃亏太大了，所以神说，如果你肯这样做，我要祝福你。我告诉你，钱会来会走的。 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做过生意都知道，赚了钱，今天赚钱要垮很容易的。周转一下不灵，你所有投资都泡汤了。等到你要把你的投资收回的时候，三文不值两文。买的时候每张桌子都是1000块钱，卖的时候10块钱都没人要。当然你的资本拿不回来。很多的事情你就知道，钱财是不定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无定的钱财，钱财有翅膀的，钞票长翅膀，不是说你会掉，掉的也不少，但是会飞来飞去的，没有人可以保准。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叫他们不经常有穷人，穷也不过穷7年，最多7年。到第7年，摩西告诉他们说，你要松手，豁免。这个豁免两个字呢，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翻作 release、 cancel 都可以。但是这个字最根本不是这样的意思，叫什么？这个字的字根叫做 sabbath， 就是7年的意思。每7年你要7年一次，什么意思？ sabbath 这个字大家都知道，就是安息。在这里你说每7年要安息，没人懂，所以这个字变成翻译成放手。刚才我们说过，为什么要第7年安息啊？因为不仅是神造人，神造万物7天，6天的工作就完成，第7天的安息了。更是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而永远没有安息，一直受主人的压制，一直受主人的逼迫。你不是财主，你是财奴。不管你是财主还是财奴，你都是受主人的逼迫，而主人不是你，你没有自由。所以这里的问题，对于那些有能力帮助人借贷给别人的，叫他要放手。钱财本来是神给你的。那天也有弟兄姊妹们讨论到钱财的问题，我说我常常这样想了，一个人赚钱还不算太难，难是难在用钱。假如今天神要求人去周济，去做一些工作，要把钱送出去，你想他是托给那些会用钱的人还是不会用钱的人？所以有钱人要知道，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要想到神给你钱的目的是教你怎么用，因为你会用钱，你不是财奴，你是财主，你是财产的主人。如果你不用就没有了，就不是你的钱。有些人很多很多的钱从来没有用过，等到他一死，他的儿子拿去，儿子说这么多钱我何必去赚钱，结果富不过二代，就是道理。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为了争取为了更多的钱所以拼命努力做工，不是的。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钱。这里的情形，以色列的百姓，你知道摩西说话的时候什么场合呢？正是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流动的时候不可能有太多钱，他不会累积财富，在这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旷野38年，从这里搬到那里，搬到那里，搬来搬去不过是个帐篷而已，不会有太多生产，不会有太多的盈利，不会有太多财富的累积。要那些财富累积，一个驴子养另外一个驴子，一只羊生另外一个羊，并不是那么快，而且很多的消耗，对吗？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神把地给他们，这个地是可以为了出产。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最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分地。约书亚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怎么样分地。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迦勒和约书亚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真正进入迦南的，对吗？啊，那么其他的人因为不顺从在旷野都倒闭了，是吧？那我问你，除了约书亚跟迦勒之外，第三老的几岁？回答我，第三老的，第一第二已经排上了，加勒跟约书亚，第三年纪大的是谁啊？算算看，进迦南年纪最大的除了他们两个是谁？数学好的算算看告诉我嘛，这么简单都算不出来啊？约书亚第二嘛，加勒第一，约书亚第二，剩下第三名几岁？最多几岁啊？40。为什么？为什么40？你告诉我嘛。不是40，是多少？60，也不是80。80不对，80是迦勒的。他们倒闭在旷野，20岁以下没有被数点的还活着， 加勒从迦南地回来几岁？40岁，对吗？他有名的话，我今天85岁了，那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5年还没有分到地业，所以他说我85岁了，还是一样强壮。所以呢，那个时候大概跟加勒差最多年龄的40岁，哎，对不起，20岁，40跟20差20，所以那些人进迦南地也有60岁了呀，像我这个年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祝福他们，把迦南地给他，可以生产，在这里叫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还是有穷乏的人，穷乏的原因很多，有些不是生产，或者有些浪费资财，都会变穷乏。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松开手。为什么？只有短期的债务，没有长期的债务。所以呢，为的是叫我们知道贫穷是暂时的现象，可以鼓励人有重建的机会。我不是在批评美国或者任何国家经济制度，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要从东山再起的愿望，他就这样子靠着救济为生，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太多的人把它当作福利，享受别人的财产而不是生产，这个不是造成美国富强的原因，很多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以色列人每7年有一次机会给他重新再来，他如果不愿意永远贫穷的话，他有一个翻本的机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从头来起，公平竞争。现在做不到，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放手，所以社会上财产不能重新分配，问题就重生，越来越多，一代两代三代五代，一直到后来永远没有翻身机会。很多人这样，少数的人刚劲自强成功了，大多数的人就以此为满足，就一直落在社会救济中间。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们，这个好像是很了不起的救济方案，其实我不相信很多人要用这个方案，因为他每隔7年可以有一次重新再起的机会，这个比赦免他的债务要更严重。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祷文里面有一句叫什么？什么？赦免人的债，也赦免我们的债。当然，这个债指的是属灵事情，不止金钱。可是，一个人真正对财务肯赦免的时候，你知道神会祝福他，因为他是财主，他不是财奴。那么，你说有些人存心倒人家钱怎么办？是你相信过他一次，以后你也再不相信他。不会倒你第二次。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不是很有钱，但是给人倒过2次，不是同一个人哈。同一个人我太笨了，对不对？如果第3次给人倒掉，我是笨上加笨了，对吗？所以2次还好，都有不同原因。我真的相信他，我也觉得他当时是真诚的，可是还不出钱来。还不出钱怎么样？就算了嘛。你不要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恶奴才怎么样？他欠主人钱，去找主人。主人说，本来说要把他下在监里，后来他求情说，我一定偿还。好了，主人说赦免了。好，很高兴，转出去看见一个朋友，他本来欠他的主人1万2银子，那个仆人的朋友欠他不过10两银子，他掐住人家脖子不放我。别人就说这个恶奴。就说这个人，然后主人说恶奴才，把他抓回来，他下在监里。我希望你是手是松开的，你愿意赦免别人。弟兄姊妹们，从财务的上面，当然你可以连到说，在一切的别人亏欠上面，你都可以赦免。赦免是维持神的儿女中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财务上面，若是对方实在不能还，就赦免。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不要怕，你赦免了你就没有了，神会还给你。我可以见证这样事啊，如果不是被人倒过几次，大概现在也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待遇，是吧？所以不要难过，也不要担心。摩西在劝导他们，你心敞开。我这里讲到社会公义，讲到公平竞争，讲到各种的社会制度，其实这个原则以色列人明白了。每一次在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平常不一定， 在复兴的时候，比如尼西米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归国，你知道他们再重新归国被掳回去的时候，也是财产重新分配了，对吗？但是还是有贫穷的人。尼西米在那里说，我们要过逾越节，过祝棚节了，不是逾越节。他们就去怎么样，就预备各样的吃喝。圣经里特别一句话，有不能预备的就给他。弟兄姊妹们，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 出埃及，在迦南的路上，在旷野里面，连玛拿都是这样，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一直叫人均平。到了新约里面，这个原则保罗告诉提多，要去做慈惠的事情，办理各样慈惠救济的事情，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奉献。马其顿教会的恩典，我告诉你们，他们在极其穷困的时候还尽力摆上，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他说这样子呢，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可以均平了。什么叫均平？将来有一天你有需要，神也会供应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一直一直的连续下去，叫我们不要把财务看得太重，不要把钱看得那么大，要叫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帮助弟兄姊妹们，神就会不断的祝福，以有余补不足，这是圣徒相通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我们愿意帮助人，到愿意舍弃我应当有的回收，这个是很大的改变，生命上极大的改变。你看他底下的形容不大一样，这样讲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的意思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事实上没有做到，不一定每个人都肯。结果他说这些情形呢，讲到第二段的时候，讲到遇见弟兄穷乏，你知道这里形容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这里怎么形容的？怎么形容的？他说什么？你不可扬为，你不可恶的心，你不可忍的心怎么样？攒着手。什么叫攒着手？这个叫攒着手。啊，你讲你的事情，多可怜，多可怜。嗯。然后你看雅各书里面讲什么？他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神一定祝福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忍着心攒着手。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起个恶念，因为豁免年快到了，七年快到了，眼看他都还不出来的，所以就不肯给他。所以你怎么说？他说他求告神的时候，这就算你的罪。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很了不起，他说有人来求，一定他有需要，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开口了，既然他必须开口，一定有很大的难处，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圣徒是真正充满了神的爱，像基督耶稣的命令一样。基督耶稣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马太福音怎么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求的就给他，就给他。弟兄姊妹们，真的基督徒不是看自己有多少，而是体会到神的恩典，别人有需要，一个有需要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你不可扬为不见。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可能认为大家一大部分人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穷人，不见得，不见得。所以这里我们教会准备爱心基金，因为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有需要，他不会跟你开口，所以才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哪些人可能有经济的困难，要帮助他。而这个爱心的基金给出去的钱是不指望收回的，这也是圣经的原则。他说你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借给耶和华，借给神，神会不会不还你啊？我巴不得我钱都借给神，本来神就是给我的，对吗？我说神你都拿去，因为我借给你多，你一定不会忘记我。但是你要借给神也不容易啊，你怎么借给神？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这里已经讲很清楚了，而且呢，你借给他不可以愁烦，你不要担心，因为你已经等于是送给他了。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借给他就等于送给他，不要指望收回。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若果你指望收回，那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有什么可夸的呢？ 如果你借给人不指望他收回，你就是天父的真儿子。路加福音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还是同样的原则，要我们知道神的意念不愿意在我们中间有穷人，不愿意在你们中间有穷人，每一个都是财主，不是财奴。唯有我们这样操练，会变成不做财产的奴隶。当你肯给的时候，你不做财产的奴隶。弟兄姊妹们，每个礼拜我们在那边收奉献，有几种心态。有些人奉献是给的是门票，我今天来做礼拜了，进场费奉献了。你知道，事实上呢，我有一个亲戚，我说你信耶稣好吗？他说好是好，我不愿意信。为什么？他的规费太高，十分之一，规费太高了，比任何 club 都贵了。那有些弟兄姊妹不错，他进一步，他不是买门票，他是付规费，他是会员费，他也给，奉献比较多一点了，不是门票。你知道门票你就说好位置，前面还没有人买啊，奇怪，前面没人坐啊，好位置没人买啊，所以没人奉献大概。那你当然越便宜越好了，既然所有的位置都一样价钱，那就进来吧。如果你是规费，你的想法就是说好了，我加入 club， 我有责任有义务，为了让这个 club 能够繁荣啊，规费也应该的了。有多少人你付 home association 啊，有没有？你不能不付嘛，对不对？都付的，因为你住在那里，你希望那个社区好嘛，你就付规费，对吗？我有一种人，他认为他的奉献是投资，他认为他的奉献是投资。为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但是不是功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一切都投资在神的身上，为着福音的缘故肯投资，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肯投资，那就不说多少了，我有多少可以摆多少就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收奉献，你收到是三种钱，一种是门票，一种是会费，第三种是投资，不一样。还有一种不在那个里面是什么？爱心基金。前两天我们理事会开会讲爱心基金，所以我说今天的题目、不要讲说耶和华的赦免年或豁免年，讲爱心基金也可以。那个钱我们有一定的用法，待会我们要收一次。今天我希望爱心基金收比平常多得多。如果今天单的题目挑的题目讲爱心基金还没人奉献，那就是白讲了，对不对？也不是完全白讲，这章讲过了，生命记十五章讲过了。其实更重要一段经文在后面，是什么？讲到赦免奴婢、奴隶跟婢女。弟兄姊妹，这个条例好奇怪哦，每隔七年要赦免人出去。为什么？他来投奔你，他没有钱了，他真正钱都没有，借贷的五门好了，把自己卖了做你的奴隶，这样来的。到了第七年要让他自由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要多多的给他，无论从鹤场上面，无论从羊群中牛群中间，尽量给他。我相信这是以色列人想起雅各可怜的光景，你记得吗？雅各服侍他的岳父多少年呢？七年，七年再加六年，所以他说七年是故宫的数目嘛，对不对？雅各服侍拉班二十年，他尽量的想办法跟拉班谈工价啊，有班的有点的有文的，换来换去，这样那样那样，到最后一批都带走了。这里的主人，生命记里告诉他说，你仆人走的时候不可以难为他，尽量给他，你不要以为为难，他要走了。尽量给他，尽量给他，尽量给他，让他可以有本钱，让他可以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命，自由的生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豁免年，一再说出来，神要他的儿女自由，在财务上也自由，不仅仅是在我们以为一些基本的人权的问题，也要生活个像样，有神儿女尊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条例的确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不相信以色列百姓真正做到，我也不相信基督徒能够有几个人领会其中的经文的目的而真正去实行。但是我们会被改变，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再提醒，当他把他的话语解开之后，一定影响我们，或多或少影响一些。这里讲的对待奴仆的态度，出去之后尽量给他。为什么？因为你也做过奴仆，在埃及做过奴仆。正常的服侍六年到第七年出去，尽量给他。但是很稀奇，后面加了一段，若是这个仆人说我不愿意走，为什么不愿意走啊？给你自由你还不好啊？啊？为什么不走？今天你在公司里做事做满了几年啊？不是七年哦，不是六年，做满多少年啊？啊？有什么退休的制度是吧？蔡弟兄退休了，拿到多少 package 啊？有没有拿到？有没有拿到？没有啊，那你怎么？那这个好可怜，没有拿到，对不对？你如果公司要你提早退休，有没有 package 给你啊？啊，有没有？我姐姐就是，一看 package 不错，赶快报名退休。很多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这公司不错了。那因为待遇太好了，有这么多，你就不退休了，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宋雨轩一直在点头，他还年轻，还没做过七年呢，你还不知道公司里做事滋味呢，还觉得很不错。我希望你找到好公司，对你很照顾的，像好的主人一样。所以保罗也教导我们新约中间怎么样做主人，怎么样做仆人，原则如出一辙，如出一辙啊。如果遇见好的主人，你真是不愿意离开，那很稀奇啊，真的很特别。有这么好的主人吗？值得你永远留下来吗？他说我爱你和你的家，不愿意离开。好，你这样说，来来来来来，把你拉去，耳朵怎么样？拿个钉子在门框上面钉一下，留个记号，留下一个印记。这个记号呢，他说锥子，多大锥子不晓得哈。现在年轻姊妹喜欢穿耳洞是吧？有没有穿耳洞？有多少人穿耳洞的？痛不痛啊？不痛啊。那所以圣经有道理啊，你不痛嘛，扎一下也不要紧，不痛，真的不痛啊。还有谁扎耳洞的？啊，还有我女儿扎耳洞，我很心疼，我说痛吗？她也说不痛。大概爱美就不痛，是吗？啊？不仅女生，男生也在扎耳洞啊，好多。我看见好多男的扎耳洞啊，挂个耳环什么东西，看得很奇怪。不痛啊，不痛还可以。那这个《申命记》十五章没有问题了。钉一下，为什么？有血，有没有流血？流血一定要流的，对不对？血的记号，你知道，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人，他的手上有血的记号，大脚趾上有记号，右耳垂上有血的记号。什么人呢？啊？大什么？大祭司，做祭司的。好，还有一种人也是这样的，血上有，手上有记号，脚上有记号，耳朵有记号。谁呀？除了祭司之外还有什么？你们读圣经，慢慢读到，应该是民数记就读到了。还没有开始读了，我先告诉你，有一类的人，大麻风得痊愈的人，跟祭司一样，手上有血的记号，大右脚拇指上有血的记号，耳朵有血的记号。弟兄姊妹们，血的记号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一个人听命于神，顺服神，只做神所命令他做的事情，只走神要他走的路，只听神的话。这个仆人甘心乐意听主人的话。弟兄姊妹，你想这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是普通雇主跟雇工的问题，跟雇工跟雇员的关系？不是，一定改变。如果你在公司里这么忠心，老板有一天把你叫进办公室，啊，老蔡不错，你在公司里这样努力，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啊 ，partnership， 你看电影看多了，还有什么？还有一种什么？有些叫起始股，反正各种不同名字，我也搞不清楚。他说你有权利买300股，再过五年又有权利，你更多了可以买1000股，你买不买？当然买， 因为他认定你的忠心，你也知道这个主人很好，所以你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要不然你读这段经文真读不通啊，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可以自由的不要自己在，而且还有些扎个洞啊，除非这主人真是好到这个地步，在你那里很好，比我自己出去闯天下还好，所以我就不另外开公司了，所以我留在你这里了，希望我一生只做你这个工作，一辈子只做这个工作，真的这么好？一个做主人的真正这么好就可以留住人。劳资中间的关系，两千年来，不止两千年，四千年来，五千年来，有人类以来就有对立的关系，有各种的理论，管理的方式已经从 X 理论到 Y 理论到 Z 理论，一再就是说，如果你对别人好，他有心，他会留下来；如果你工作环境好，他愿意留下来。这里工作环境也好，你对他真好，他就留下来，永远做你的仆人。弟兄姊妹，新约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是一个逃奴，但是保罗带他信主，把他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他说你，他离开你，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他永远做你的仆人，不再逃了。保罗说，因为是我的缘故，算在我的账上，如果他亏欠了你，我还给你。大概是指着阿尼西姆走的时候顺手牵羊带了一些东西，但是保罗劝他回去，回到他主人手里。弟兄姊妹们，谁是你真正的主人呢？耶稣基督，你的救主，他救赎你。如果你真明白跟随耶稣很好，你就要说，我爱你和你的家，我愿意永远服侍你，因为在你这里真好。你把自己奉献，甘心乐意做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这是引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主人，叫一个奴仆不愿意走吗？我不知道。在几千年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有几个人是实行这个条约的，按照这个字来做的，我不清楚。但是今天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主啊，我爱你和你的家，我愿意永远服侍你，在你这里真好，我愿意听你的命令，来吧，在我这里钉上记号。不求自由，只求永远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条例初看是很特别，甚至可以说是奇怪，可是有它的作用，有它的用意，有它的原则。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原则，我们的社会一定不是现在的社会。神的话语不被人尊重，连小的地方，连这些似乎跟我们旧文没有关系的也要注意。有心的人，我们读主的话，学习改变我们的生命。在生命节里面有一段，摩西讲为什么神把律法赐给你们，要叫那些外邦人看见说，这真是一个大国，他们的神真是有智慧。像这些条例里面的确有智慧，有神的智慧，而且我相信这些经文终究还是影响了不少的人。你知道，所有的劳工法都会回到这里，你怎样对待劳工，你得到怎样的劳工为你服侍。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在学校里做教授的人都很开心。今天有几个教授在我们中间，有吧，我们有两三个教授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每七年有一次什么Sabbatical leave， 哪里来的？根据这个原则。其实你知道，所有的学校最早都是教会开办的，欧洲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那些教授们，视同传道人一样，给他们七年之后有一个安息年，都是这些经文的影响。有些人到底注意神的话语了。以色列人不守神的律法，最大的就是给地也不肯安息，每年的耕种到第七年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所以地就没有力量。他们被掳七十年有原因的，让地可以安息。这些经文在正面影响的，影响了许多的事情。 安息年、劳工法、社会公益、平等竞争、财产重新分配，都是有影响的。神的话语到底不是突然返回，而且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会因着这些条文，因着这些律法所产生的惊异，明白到底我们是财产的主人还是财产的奴隶，到底我们是财主还是财奴。讲到你做老板这方面，你愿不愿意给恩典给人？也许这个人本来要自由了，结果主人一再给他，一再给他，太多了，他说这样好，我宁愿不走了。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好的主人，对人有恩？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那些妇女，很可惜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说女长老，但是讲那些老年妇女，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待人有恩 gracious。 你愿意做一个待人有恩的人吗？心是敞开的，手是张开的，口是张开的，心是敞开的，你是宽宏大量的人，你可以赦免别人，你也可以把你所有的跟人分享，你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最要紧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主人真好，主耶稣基督真好，你把自己奉献，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说我愿意一生服侍你，不愿意自由，我就是要来服侍你，不愿意自由。